我们为今天我们的圣经学习，咱们一同借着祷告来到主面前，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这样一个撒旦气愤愤的来到世间，啊，我们这大征战的时代。你拣选了我们，主啊，你赐给我们你国度的子民，永生神儿女的职分身份，又立我们做君尊的祭司。主啊，我们何能何德，能够承受这么伟大的恩典？主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想不明白。主啊，因此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主啊，我们来仰望你，等候你，寻求你，顺服你。主啊，我们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引导我们，使我们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荣耀、何等浩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坚固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主啊，使我们在这个时候。建基在你的话语上，而不至于迷茫。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借着这个频道，我们这个平台，我们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来帮助我们。主啊，你打开你话语的奥秘。主啊，你使你真理的光照亮我们的内心，好使我们今天。生活侍奉都有力量，都有方向。谢谢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你，求你保守我们在每一位来到主你面前的人。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路加福音，咱们上一次呢，这个路加福音我们已经读过了，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我们就把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大概的和弟兄姊妹讨论了介绍啊，也讨论了一下，那么我们也不是那么赶时间啊，所以我们因为第十章的信息呢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再花一点时间，稍微细节一点的啊，进入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的它的信息里面去哈。那么第十章呢，我们说它基本上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主耶稣拣选了70个人。差他们出去，然后他们就出去了。那么在出去之前的时候，主对他们一些的吩咐，然后他们回来以后，他们的反应和主耶稣的评论，那么这一个大的段落，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啊？这样的记录呢？啊，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呢？啊？那么第二个大的段落呢，就是有一个律法师啊，有一个律法师，那么他来问耶稣怎么样才能得永生？那么主耶稣就给他解释，这个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一个真理。那么主耶，我们常常把这一段经文呢称为好撒玛利亚人，似乎呢给我们一个暗示吧，啊，这个题目啊，就是好像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对吧？去帮助人啊，怎么怎么啊？主耶稣的这一段话，它的核心是不是围绕着做一个帮助人的好人？这样一个主题呢，其实不是的啊，弟兄姊妹，这个主题是如何得永生的问题，对吧？是主耶稣 跟一个犹太人的律法师来探讨得永生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从永生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跟一个以色列的律法师讨论如何得永生。主耶稣要这个怎么样使我们得永生呢？是吧？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啊，从这个问题的它这个前提，这个前提的设定啊，我们来看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核心意思。那么最后呢，就是关于主耶稣来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啊，马大伺候的事情忙碌啊，他这个心中忙乱啊，思虑烦扰，然后呢？这个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啊，然后主耶稣评论啊，就是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福分。下边有一句话很重要啊，就是说是不能被夺去的，啊，是不能被夺去的。这个是第十章啊，主要的记载的三件事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稍微细节下的啊，进入到这三个。内容。那么在我们进去之前呢，我们也要这个稍微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一段的经文呢，它是它的背景啊，就是，主耶稣在一开始做工的时候，直到第九章的上半部分，他的做工的重点呢，就是把自己显明给那些盼望弥赛亚的人，啊，那些盼望弥赛亚的人，所以他不是到外邦人，啊，到我们中国人这里来，因为我们没有对弥赛亚的盼望这个背景。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啊，他们是有对弥赛亚盼望的，啊，这个旧约的背景的。所以啊，在这一些有盼望弥赛亚的这个背景的人当中，哈。主耶稣把自己显明给他们。那么，主耶稣显明的方式啊，其实，在人的角度来看呢，是相当生涩的，是吧？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人啊，太容易，对神的这个作为呢，进行误解，是吧？所以，主耶稣如果用大能的方式啊，用荣耀的方式啊，用这个各种方式呢，都可能误导，让人错认了他。所以，主耶稣上帝的智慧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对吧？让人要撇开表面现象，对吧？能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那么，这里边有诸多旧约圣经的预言，在耶稣身上的应验，然后透过耶稣的言行、生活方式，让门徒周围的人来看出他生命的本质。这是神伟大的智慧。咱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比方说锡安山哈，我们一想到锡安这个名字，我们就想到了神的荣耀，想到了圣殿啊，想到了以色列的首都，想到了大卫的王权啊，这一些相当辉煌、相当荣耀、神圣啊，这样的概念。其实锡安这个字本身是干旱之地的意思啊，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字，就像西奈啊，神的圣山啊，这个西奈这个字是多次的意思啊，那里有很多的荆棘蒺藜啊，是多次的意思，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神的神圣的地方，神拣选的地方，神做工的地方啊，所谓的圣地啊，这些地方似乎都不是茂盛啊，知道吧？这个世界上的那些荣华富贵啊，这个人的那种辉煌啊，都不是这样的， 啊，相反的是，荒凉的、干枯的，那么多次的这样的情况。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啊，世上属物质的任何的，所谓的人眼中看来的繁华，荣耀，其实都不能加添神的荣耀。相反的，如果神的荣耀用那种的方式啊，比方说当时，神拣选的是罗马，是吧？那种大的宫殿啊，那种辉煌的人间的那些东西，就像曾经的第一圣殿一样啊，那种的辉煌。其实呢，那个都跟周围的，属世的那些所谓的辉煌呢，就变成了一个量的不同。不过神就是稍微多辉煌一点就是了啊，但是神拣选了，干枯多次荒凉旷野，用这种地方来显明神荣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神不需要用属世的任何的，人间的这些东西呢，来吸引人，来这个与世界上的人去比较，而是用人看为似乎是很不好的这种环境，让人能够冷静地看到神荣耀的本质。这件事情呢，只有老子啊，在他的这个《道德经》里边啊，咱们通常把它称为《道德经》里边提到了这么样一句话。就是上善若水，啊，触众人之所恶，啊，触众人之所恶，就像多次啊、干旱啊等等这些枯干之地哈、啊，这些名词所形容的，都是众人所恶的地方。大道却在这里彰显，啊，这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能够在他无家型美容的，在枯干之地如根出于干地的这样的外表的里面，能够认出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弥赛亚，是神的受膏者，是人类的救主。能够透过这个表面的现象，看清楚里面的本质。因此呢，神不让我们那么轻易的啊，那么世俗的来认识神。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我们所谓的世俗人啊，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看清楚的一件事儿。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在看待是不是一个属灵的教会呢，我们也不用这个教堂有多高大，是吧？里边有多少人啊？这里边有多少？辉煌的东西啊，用这个东西来增加福音的分量。很多时候这个不单加增不了福音的分量，相反的，却让人在这里边产生了贪婪，啊，产生了属肉体的嫉妒纷争，这个人属物质的骄傲啊，出现这些问题。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那些真正能认识主的是非常少数的人，但是哪怕就是一个，主耶稣的答案似乎是够了，啊，所以当时只有彼得啊，准确的认识了主耶稣生命的本质，认出了他是谁，啊，主耶稣说够了，所以从第九章以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服侍呢的重点。就开始转移了。那么，当主耶稣要预备自己上十字架这件事情，那么主受难、复活、升天，福音才开始从耶路撒冷来往外传播。所以，主耶稣的工作是做成救恩，而教会的工作、门徒的工作是传扬救恩。那么，主耶稣一方面要预备 在他受难复活升天之后，这些继续天国的事工，把福音、把主耶稣的见证，能够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要传播出去。所以呢，而且时间并不多呀，是吧？现在大概剩下只有1年左右的时间了，是吧？所以主耶稣的这个门徒训练的工作啊，是非常重要。所以，其实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了解介绍这个背景的时候呢，这个对我们解经很重要哈。实际上，你比方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段经文啊，表面上看起来是主耶稣在跟这个律法师在对话，对吧？其实呢，主耶稣更是做给在旁边跟随他的门徒来看的。是吧？那么主耶稣借着跟这个律法师的对话，使门徒来学习，是吧？律法师的问题在哪里？是吧？也就是说，犹太人的传统的理念啊，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是吧？他们失败在什么地方？这个对门徒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后来，门徒们把这些事情存在心里，在写圣经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那么路加他把这个记在圣经里头，他也是经过，因为他当时不是第一见证人嘛，对吧？他也是透过，他读了使徒的书啊，然后呢，到了实地去考察。那么这些话呢，能够使路加记录下来，那就明显的这些事情呢，当时在场的门徒都深有印象。同样的啊，就是这个，马大和玛利亚的，表面上看起来是主耶稣在处理他们两个人的事情，其实呢，也有很大的成分是做给坐在旁边跟随主耶稣的那些门徒来看、来听的。这个对他们将来要成为一个使徒啊，成为一个传天国福音的人，要对福音有准确把握的这些人呢，这是非常多方面的啊，非常重要的教训。那么与此同时呢，主耶稣圣经说他走遍各城各乡啊，这个时候呢，他又差遣70个人啊往外去做工啊。那么他们随走随传的信息呢，就是天国近了，啊，神的国临到了，是吧？那么这是干什么呢？一方面训练门徒，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为将来的，这个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的福音事工呢，在这个民间啊，要做预工，要打下一些基础，造成一些影响。神的工作啊，从来不是突然间发生的。好像主耶稣降生，对吧？他不是突然间他就来到了。其实，在他之前的时候呢，神已经做了许多许多许多许多预言呐、预表啊，这个先知的信息啊，这个历史的见证啊，等等等等的啊，做许多许多预备的工作，最后这件事情才出现。所以这个呢，对我们认识主耶稣也很重要，对吧？这个世界上除了主耶稣之外，其他的这一些宗教的教主们啊，都是突然间出现啊，在他们之前并没有任何的预言，也没有任何的准备啊。到了最后呢，就是信不信由你。但是上帝，我们的神做事情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神的儿子啊，人类的救主，以色列的弥赛亚是吧？这个他是独特的啊，是我们知道他才是啊，那一些都是冒充的啊，那里边并没有神一贯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啊，他将来要这个传福音，教会要为他做见证，耶路撒冷犹太人是基础。所以主耶稣先在他们中间啊， 这个为将来的福音来做铺垫，这个影响力啊，这个先放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啊，主耶稣做工呢，他是非常有计划性的啊，非常有智慧啊，非常有计划性的，他一步一步的在为下一步将来的天国的施工来这个来做预备吧啊，做这方面做准备的工作，同时呢，他也预备自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在这样的大的背景啊，大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来看这三段经文呢，就很有意思啊。好，下面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啊。说这事以后啊，主耶稣又设立70个人，然后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弟兄姊妹，在这一段话里头啊，我们看到什么呢？那么这事以后，就是指的，前边主耶稣跟那一些要跟随他的人，或者主耶稣所呼召他，呼召他们啊。来跟随主耶稣的这些人啊，这个对话啊，主耶稣也说了，那些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啊，这些话都讲完了啊，这事以后，然后呢，主耶稣设立70个人，70个人呢，这个数字啊，其实是挺多的啊，前面。主耶稣设立12个人，这里呢又设立了70个人，70是7乘10啊，它的结果两个都代表着完全啊，所以七代表完全，十也代表完全啊，所以这个数字似乎是给我们看到是完全的完全，哈。这个主耶稣选择啊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然后呢，就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啊，这个在他前面挺重要的啊，就是主耶稣他差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一个的，而是两个两个的，这表示我们在做工的过程当中呢，团队关系的概念，对吧？我们看到圣经里边这些传福音的人啊，很少有单打独斗的啊，大部分都是一对一对的啊。除了在初期教会啊，我们看到只有像腓力啊，他到这个旷野给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的时候啊，是他一个人去的。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啊，这个。福音工作基本上都是，团队的形式来进行，尤其是要建立教会啊这么重要的工作的时候，单打独斗啊，并不是圣经特别提倡的一种方式，而是团队啊，因为圣经从来看重教会的整体的侍奉，当然两个两个的，它也有互相照应、互相保护。一个做工，一个祷告支持啊，这样的搭配也是非常美好的。完了以后呢，就是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去啊，各地方去。也就是说，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所要去的这些地方都是主耶稣自己想要去的。可是呢，主耶稣一个人他没有分身术啊。所以他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走遍这些地方，似乎是很难做到的。因此，主耶稣就选择了这个训练门徒的方式。我用一个不大恰当的比喻啊，在咱们小的时候，我估计很多人都看过动画片的《西游记》啊，或者说是这个《西游记》这个电影啊。那么其中呢，有一个 有一个段落，就是孙悟空跟这个哪吒两个人打斗。那么哪吒这个人呢很厉害啊，他三头六臂啊，然后呢这个脚底下有什么飞火轮呐、什么什么啊，手中拿着什么兵器。他三头六臂呢仍然是一体啊，在一个身体上三头六臂很厉害啊。但是孙悟空呢，他可以拔下一把毛啊，然后一吹就变成很多很多的小孙悟空了，知道吧？然后呢，这三头六臂再怎么厉害，他也打不过许多许多的孙悟空，对吧？所以这个门徒训练呢，它的作用啊，就是自我复制啊，自我复制可以复制出许多和自己能力相似啊，这个生命相似的这个个体，然后呢，来做成主要这个自己。用一个人的能力所完不成的工作，所以从一开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主给我们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个原则啊，其实这个原则呢是倍增原理啊，那么就是如果一个人训练12个门徒，那然后每个12个门徒再训练每个人训练12个门徒，那这个倍增的数字一开始好像很慢啊。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几何数增长的这个速度呢，会非常非常的快。我觉得在教会历史上啊，这个后来的在教会历史当中，比较这个怎么说呢，软弱或者没有做到位的一个工作啊，就是门徒训练啊，就是门徒带门徒。这个服饰呢，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啊，咱们的教会要放在心里啊，这是主给我们立下的榜样。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奉着主的命令啊，能够把福音传向地极呢？啊，主耶稣给我们的方式就是门徒训练啊，主耶稣的命令就是你们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所以呢，我们。弄一个教会啊，这个然后呢，每个礼拜来做个礼拜啊，这个其实跟主耶稣的天国的事工的策略是很大不同的。我们不能说人家不好啊，也不能说人家不对，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啊，却是这样的。好，关于这个看了这个第一节啊，虽然说只有一节经文，但是里边的内容其实是又重要又丰富。对我们今天有非常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或者问题吗？好，如果大家还在想啊，这个随时可以补充提问啊，我们继续往下，因为这个经文还是蛮多的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啊，原因啊，就对主耶稣对他们说了啊。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句话就是我们看到福音的需要，啊，福音的需要。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啊，圣经里边是这样记录的，是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啊，看见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在各高岗诸山间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呢，主耶稣的门徒说：“当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呢，主耶稣一个人做工啊，他在世上虽是神的儿子，但是神，让他在肉身当中就受到肉身的局限。所以呢，他跟我们在同样的这个身体局限的这个状态里头啊，所以他就让我们看到这个门徒训练的重要性。所以，训练的是将来能够做工收割庄稼的工人。那么，主耶稣就说了啊，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那么这里边就用了一个"求"这个字啊，所以主耶稣并没有说，当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赶紧拿镰就到庄稼里边去收割吧。 不是这样的，而是这里边用了一个先要求庄稼的主啊，要求庄稼的主，然后呢就产生了一个打发啊，这个打发工人的，也就是说他工人去做工要经过主人的批准啊，奉着主人的差遣才行。啊，如果不然的话呢，就乱了。如果没有经验，没有受过训练，不符合标准，啊，随便去乱做工，心态不对，那可能是糟蹋庄稼，而不是收割庄稼了，那么，所以呢，我们一切起来服侍主的人。我们不是心里没感动，我们马上就要去做工，而是我们一感动，先委身给主，接受训练，等待主的许可，差我们去。这个问题很简单啊，比方说一个人啊，看到有这么多病人需要医治，啊，他不能心里一感动，马上拿出手术刀就给别人做手术。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不是在治病，而是在害命了，是吧？那么我们认为，做天国的工作，医治人、拯救人的灵魂，比医治人的肉体更容易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太小看，福音工作它的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严肃性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主耶稣给我们所说的话值得我们思考，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做门徒的心态啊。然后就是因为要先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这一个过程啊，经过这个过程，等到主耶稣主人啊打发工人出去的时候，才会产生这个。在这一段经文啊，最后的一段话啊，这个记录在第16节啊，主耶稣对门徒说，啊，这个最后差他们出去之前的时候说这句话啊，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弟兄姊妹，对待这句话，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句话啊，就呼应前边，就是说，当求庄稼的主啊，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这一前一后啊，和最后这经文呢，是互相呼应的，对吗？因此，这里边就决定了两件事啊，第一个就是出去的人听从你们，就是听从我。这个表达了一个什么含义呢？就是这里的你们，其实就是我，就是主耶稣，门徒就是主耶稣的代表，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啊，一直强调，咱们的查经讲道是吧？主日我们不是听讲员的，而是透过讲员来听我们主要向我们讲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求这些讲话的人要顺服主，要传出来的是主透过他们传出来的，对吧？所以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是吧？所以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差遣代表的关系，所以一个为主传讲话的人，他是代表主讲话，所以人听从门徒们啊，后来的使徒们的讲话，就是听从主讲话。为什么呢？因为门徒代表主。现在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真的代表了主吗？现在能不能代表主，这是一回事啊。 但是至少我们的内心里边，我们要明白。所以，我们听讲员不是听他多有知识、多有学问啊，多有这个受过多高深的神学训练，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是在听人的知识、人的学问，而是我们透过他听主托付他所传讲给我们的话。所以，这个概念必须要清楚啊，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所做的功才是神的功，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自己在这里。做我们自己用，我们说啊，这个不是奉主的名，是借主的名，不是做成神的功，而是做成我们的宗教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讲的这些原则呢，我们是不是清楚了表达这个意思啊？所以，只有前面讲的啊，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这件事情啊，然后呢，真的是庄稼的主训练了，差遣出去了，才会有。这一个听从你们就是听从我，啊，然后弃绝你们就是弃绝我，因为你们代表我，啊，然后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是代表上帝奉上帝的差，而来的，啊，所以不是他自己想来就来的，是奉差而来的，我们也不是自己想去就去的。而是奉差而去的，所以主耶稣他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既是奉差者，又是差遣者，所以他差遣我们，同时他又是我们被差遣的榜样。好，有关这点，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问题？继续啊，第三节，主耶稣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这一句话足够吓死我们的，对不对？羊羔进入狼群能活吗？弟兄姊妹能不能？
不能。
不能，这答案是斩钉截铁的，这不能。那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出去啊做工的，我们这些人，我们和环境之间的这个关系，为什么主耶稣把这个问题讲得这么样的严重呢？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个神的工人。一个按照神属灵原则，他的圣洁、他的善良、他的温柔、他的诚实，用这样的品质要生活在凶恶、诡诈、残忍、贪婪、自私、欺骗，在这样的世俗的环境里头要生存，没有可能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生存呢？这去了不是送死吗？不，但以理书里边啊，咱们这个知道啊，但以理被扔在狮子坑里，狮子不吃它，是吧？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扔在火窑里，火焰无力伤害他们。羊羔在狼群当中，不但不被吃。反而能把狼变成羊，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只有有主同在才有可能。所以，就像当年啊，这个《使徒行传》里边所记的啊，有人不信不这个犹太人啊，他奉耶稣的名来赶鬼，那鬼就说：“嘿。”这个保罗我认识啊，耶稣我也知道，你是谁呀，对吧？所以这一些借用、盗用神的名而没有神同在的人，他们想要做神的工，要么他们是虚假的，要么他们就夭折了，啊，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呢，我们就知道， 今天我们要遵行神的命令，我们要做一个神羔羊的那种生命特质的人。如果没有神同在，那就是去送死，那就是不可能，是吧？所以呢，弟兄姊妹啊，主这句话其实提醒我们啊。我们要成为那样的人，前提是必须全能的神，应许与我们同在的神，与我们同在才有可能。好，有关这一点，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疑问？好，接下来呢，就是主耶稣要叫他们去操练信心。这个功课，所以叫他们去的时候不带钱囊，不带口袋，然后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这个免得分出精神去，就是要集中精力做成他要做的事情，然后呢，就是做工的得工价是应该的，做工的得工价是应该的。所以这个呢，就好像军人去打仗，是吧？你不要去这个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跟那个，要集中精力把这个上级分配你的这个要完成的任务去完成，对吧？不要分心。那么既然是一个军人，军人还需要自备粮饷吗？还需要自己带武器吗？对吧？是不需要的，是吧？国家要供应这一切的需要，你只要专心打赢你的战争就可以了。所以，主耶稣在差门徒训练他们的时候，让他们先有这个经验，凭信心生活，能生活吗？对吧？等到将来才去训练，那有点晚了，是吧？现在先让他们去经历、去认识、去体会。然后他们有了这个信心的基础，将来主耶稣差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就训练成熟了，信心就有把握了，所以这一些具体的做法都是围绕着这个做工的得工价这件事情具体怎么去应用，凭信心来侍奉这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呢，到他们中间去无论到哪一城接待你们的人摆上什么就吃什么这个使神的工人学习不要挑剔要谦卑要吃苦，是吧？这个常常有感恩的心，不要矫情就是这样。然后呢，神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医治那里的病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借着医治病人也就有人就接待他们了而且呢，要到了那个地方以后打听哪家是好人，然后就住在那里然后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是吧？弟兄姊妹可以细细的体会主耶稣所说的这些原则里边的原则是什么也就是说，你不要去挑剔觉得那家好，招待好，就往那家走。你去了哪一家就住在哪家，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来训练神的工人的品格。然后他们传扬的信息是什么呢？是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那么这个信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为将来要来的国做准备，也就是说国还没到呢，现在只是一个预备的工作，告诉他们。天国近了，所以听的人领受到了，哦，天国近了，快来了，什么时候来呀？对吧？哦，他们还不是，对吧？将来的才是，所以这个呢，相对，五旬节以后，五旬节以后，主耶稣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教会做的见证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说，现在就是了，已经到了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是我们的罪得赦，然后，就自己脱离那罪恶的时代，然后这个因信称义 有永生。所以那个时候的信息和现在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如果你进入哪一座城，若有人不接待你们，啊，你们就到街上去，然后剁去脚上的尘土，啊，主耶稣说，这个到了受审判的日子啊，索德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这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们只管做你们的工。果效不在你们，接不接待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做的好坏，而是取决于那些城里的人，那些接待你们的人，他们对福音的回应问题。啊，所以你们不要因为那城的人不接待你们，你们就过度的自责。哎呀，是不是我们哪地方做的不好啦，或者怎么样啦？为什么他接待他，我就没有，我的地方就没人接待我呢？是吧？这些的想法，主耶稣说不要有这些想法。你只管忠心把你的事情做成，至于人接不接待你们，那是另外的一回事儿，那不是你们的事儿了。这些呢是常常我们一个奉差遣的人啊去做工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心态。我们看到啊，亚伯拉罕当年差遣他的老仆人去给这个他的儿子以撒选妻子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啊，他说：“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啊，你要去怎么做。”然后这个老仆人就说：“万一这个女子她不跟我来怎么办呢？”啊，那么亚伯拉罕并没有说：“我不管啊，你的责任就是要把她弄来，弄不来你就想办法，这个你弄不来我就罚你。”啊，亚伯拉罕不是这么说的。亚伯拉罕说：“你只管去这样做，如果她不来。”我给你取的事就与你无关了，啊，你管中心去做，你不要管结果，对吧？结果在神而不在你，说你尽了你的责任就完了，你不负责结果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啊，就是只要结果不要过程，我管你怎么做啊，你必须要把我要的结果给我做成，啊，特别是有一些，这个什么商业啊，什么工业啊，那些头头啊，给下级下达命令的时候呢，跟我们看到跟主耶稣何等不同啊！他不是说你忠心的按照我给你的方法你做了就行了啊，至于结果怎么样你不要管啊，你只要做成你的工，而是要求什么呢？你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做成，怎么做我不管啊，那是你的事儿，我付了你工资就是要叫你想办法怎么做的，是吧？那这样的要求呢，实际上，是非常不合理的，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属灵的原则和属世的原则有何等根本的差异。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它是跟上边的信息是连着的啊，就是主耶稣说：“哥拉信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啊，就是行在你们当中的异能，若是行的推罗西顿，行在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啊，他们可能也都悔改了。因此呢，这里说，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比你们所受的还要容易呢。这个是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叫做多给的向他多要，是吧？以色列人啊，因着他们有律法，产生了一种骄傲。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对吧？那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千万不能因为我们懂一点圣经，我们就骄傲，啊？其实不是我们懂圣经，神要的我们，而是在圣经的光中引导我们悔改，有真实的悔改才是有价值的，啊？好，刚才呢就是关于听从你们就听从我啊，这个奉差遣，忠诚与差他来者的关系和接待奉差遣的人啊，就是接待主的父啊，这个关系，盼望弟兄姊妹都放在心里。那么主耶稣把他们拆出去了， 啊，这个具体做工的内容呢，圣经就没有记，一下子就把经文呢就跳到了他们出去做工回来的情况。那么他们出去了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啊，应该时间不长，然后就回来了。然后70个人回来的情况是什么呢？是欢欢喜喜的回来了。看来他们被拒绝啊，基本上没有被拒绝啊，基本上都是被接纳了啊。这个也有人招待他们了啊，他们做的工也起到果效了啊，所以他们很开心啊，回来了。这个然后他们说：“主啊，因你的名啊，就连鬼也服了我们。”哇，他们这种在这个属灵的这种征战的里边啊，他们尝到了得胜的滋味，这个属灵的能力的问题啊，他们非常的开心吧啊。然而主耶稣的回答却非常有意思啊，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啊，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啊。”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啊，断没有什么东西能害你们。”好，那么这里所说的蛇和蝎子啊，这个胜过一切的仇敌啊，是不是真的是动物的蛇和蝎子呢？还是双关语呢？还是就是指的是属灵的仇敌呢？我想可能都有吧，是吧？这里边关键不是说这个蛇和蝎子是谁，关键的问题是权柄从哪里来的，对吧？所以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的权柄啊，因此你们就有了什么呢？就有了能力了。这个能力大到什么程度呢？胜过一切抵挡的力量。但是主耶稣说。”这能力是我给你的，是一个恩赐。这能力不代表你自己的生命。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啊？主耶稣的意思。所以呢，这里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是吧？因为鬼服了你们，不代表你们的生命的成熟或者你们的生命有多么好、多么坏，是我的能力透过你们彰显出来的。是吧？所以你们要为什么欢喜呢？要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对吧？哎呀，这个呢，我觉得真是对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对吧？啊，所以主耶稣的话真是神讲的话，就是神讲的话啊。所以我们今天做成的一切的工作，弟兄姊妹，这都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做到的。乃是神的能力透过我们彰显。那么我们不要为我们做工的能力而欢喜，那要归荣耀给神，对吧？我们要欢喜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在基督的爱里，在我们的身份上属于神归正，我们有了与神同在、被神悦纳的身份，要以这个为我们的欢喜，为我们的珍贵。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说：“你们有人奉着我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个就跟这句话正好是相反的，对吧？所以说，那一些在神面前有能力的那些人，并不一定他们的真实的生命是什么样的质量，那只不过是神用他而已。必要的时候，神可以用一头驴说话。是吧？所以行异能有什么了不起啊？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行异能的确了不起，那是神了不起，不是人了不起，对吧？所以今天很多人追求说方言，追求各种属灵的能力，不是不好，而是我们的重点不在那里。我们更希望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来行神迹，显他的能力，在必要的时候。神有智慧，神不会说需要的时候他吝惜他的能力不显明出来，不是这样的。而我们心中要看重的是人的生命的得救，我们自己生命的质量， 这才是我们要看重的。好，有关这一段啊，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问题吗？
哎，牧师，怎么说？我想起了那个保罗说的一句话，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被弃绝了。
是的，是的，因为工作是神的。有一些人说，传福音给别人的人，自己是不会被弃绝的。我不知道这些人哪来的这个底气啊？那么，难道保罗说这句话说的不对吗？是吧？难道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么。这一主耶稣说的不对吗？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不影响他的生命得救，那只是，他最后领奖赏的时候呢，领的不够多就是了。个人见仁见智吧。我觉得，主耶稣给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能力跟生命是两回事。啊，能力跟生命是两回事。
这个呢，谢谢张牧师，姐妹提出问题。这里边它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越是冲在前，你越是为主摆上，撒旦对你的引诱、攻击和领你，这个走向相反的方向，它是越为猛烈的。你看这个，保罗在最后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他说呢，这个最后他谈到这个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弃了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那就是说，底马是跟随保罗的吗？他为什么弃了保罗呢？贪爱现今的世界，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那换句话就是说呢，他没有至死忠心啊，没有跟到底。这个，你在旧约还有这个，以利沙的这个仆人基哈西，那他也是贪爱现今世界呀，他也是这个。堕落了嘛，是吧？所以以利沙宣布审判嘛，是吧？这个乃曼的大麻风必临到你身上，这个所以要到永远，所以他出去就得了这个大麻风啊，像雪一样白。这方面圣经提的很多，它主要就是说，就是说，因为你这个你当时这两个人都是在当时的时代都是最属灵的伟人吧，属灵伟人，我们说哈，这个，但是你跟着最属灵的人，你也可能这个失落呀，对吧？你说你这个牧师不行，那个牧师不行，那你他两个都是当时是最属灵的了，但是为什么也失落呢？这关键在自己，也就是说，你贪爱了，那你可能这个贪爱这个魔鬼他不会放过的，你越是高啊，他越会这个攻击你，诱惑你。领你走这个走错路的，这个你不论到哪个程度，你不论名声到哪里，你就是说，你像葛培理那样的这么样的世界上大布道家，他这个写的传记中还讲，就魔鬼仍然试探他，你可能就在这个你最高潮的时候、最有名望的时候，你跌落了，你可能在你这个，这个时候你可能是你可能因为布道啊，你有人捐了你很多钱，对吧？你可能在生活上腐化堕落了，是吧？美国有很多传道人，那其实电视上，很有名啊，是吧？但是也捐了很多钱，他在生活上堕落了，是吧？他这个有婚外恋了，是吧？这个有这样的了，还有其他别的呢，这个就是说，或者贪爱钱财了，贪污钱财了，账不清，对吧？还有很多隐藏的事，那神都看着，也这有的时候人看不出来。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你勿要视死忠心，就像保罗这个主耶稣对士美拿教会说，你勿要视死忠心，我就赐给你呢生命的冠冕。这例子很多，你比如说那个旧约那个神人，就是他去了这个耶罗伯安市那里啊，指责他，是上帝告诉他，这个你不可以在伯特利吃喝，你回去。他被那个变质的老先知骗了，他回去他就路上就被狮子给咬死了。那这就是说，他完成了一半神的旨意，那另一半他没完成。 对你完成一半不行，这个每一个人哈，就光包括这个讲的人，就像刚才牧师讲的了，就是讲到的人，刚才牧师讲到了哈，这个做出口的，哎，雅各书就有一句话，你们不要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恐怕要受更严厉的审判。换句话说，有一个审判是留给专门做出口的人，你讲的话，这个，你要小心，这个也要小心。最后我跟分享一点，就是刚才张老师谈到了这个，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啊，这个撒旦呢，他是受造物，他有形体，也主耶稣看见了，像闪电一样哈，那么神是无形的，看不见的，耶稣说没有人看见过我父亲，就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表明出来哈，因为门徒。临别之言就说：“主啊，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就知主了。”耶稣就批评说：“啊，你跟我同在啊，腓力，你跟我同在这么久，你还不知道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求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啊，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啊，这个既或不信也因我行的事来信我。啊，所以他又说没有人看见过我父亲。啊，所以撒旦他是受造的，他显现出来，就是说撒旦耶稣看见像闪电一样。”从天，落下啊，他从天坠落了，所以就是落上，就是说，他判，在永恒中，他有那么一个一刹那，他堕落了，因为刚创造的时候，根据以赛亚书14章，以西结书28章，他是受造之日都是完美的，美丽可爱的，完备的，但是在。这个长河中，我们说，在一个历史的长河中有那一刹那，撒旦反叛了，还有带领1/3的堕落的天使反叛了。那所以呢，他是受造物。哦，我们看到了这个哈，这个就是跟以西结书呢，他在这个加巴鲁河畔第一章，他看到这个天使啊，就是那个基路柏啊，有这个4个翅膀啊，就是大家看到那个轮中套轮哈，写这个天使来往奔跑。基督柏，天使来往奔跑，有一句话就像电光一闪，就是以西结看到了这个在天上这个异象哈，所以主耶稣这时候谈呢，是我们想到旧约中啊，先知以西结也看到了这样，那70个主耶稣就是差遣70个人出去呢，根据早期教父有一种解释呢，他说当时在创世纪呢，就是闪含亚佛的后裔呢。各成立邦国，一共是70个加起来，所以主耶稣差遣70个人出去，就是他两个两个出去，就是说他心中惦记的是全世界，向全世界传福音，所以他拣选了70哈，那这是一种解释哈，我就说这么多啊，谢谢。
牧
好。
师，我觉得，哎呀，就说1秒钟。牧师，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因为他传福音给别人说福音，他自己生命不改变，他自己不悔改，他自己都不明白。我现在怀疑，就这人明不明白什么叫福音？他因为他都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他生命不改变，他自己却不得救，他这，我觉得很悲哀的事情。
是的，是非常悲哀的。所以我看到的啊。有一些人是，奉主的差遣，求主的荣耀，做成主的功，自己跟主有真实的关系。还有一些人呢，是借用主耶稣的名，然后呢，用主耶稣的名在。宗教的里头得到人要得到的东西，所以他可能得到了名誉，得到了金钱，得到了地位、人的尊重等等等等的。这个就像文士、法利赛人那个样子，是吧？所以其实他自己的内心里边，并没有跟主耶稣有真正的主仆的关系。他是借用主耶稣的名， 这种人也可以很有圣经知识，就像律法师一样的，对吧？但是他是做了一个宗教的教主，而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福音的使者，所以他自己并没有真的信，对吧？只是混饭吃而已吧。这个不仅仅是在咱们教会，在人的教会当中有啊，世界上多的是，是吧？所以那些在宗教里边有既得利益的人，对吧？那真正有信仰的其实并不多啊，比例到底多少咱不知道，咱没有这个权柄去审判别人啊。但是呢，人常常就是这个样子的。说一套做一套的人太多了，对吧？
这真是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这个我认识一个人啊，这个人年纪稍比我年轻点啊，他这是在墨尔本啊。这个人讲道很有才华，这个没有人说他不是神拣选。他还做牧师啊，我也听过他讲道。他年纪比我稍小一点啊，我是60年代，他也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但是可能稍小几点啊，是马来西亚背景。他这个非常有口才，到处都请他讲道啊，这个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在这个他在也是在那个就是这个波乌那条路上，那边一个教会啊，去 Springville 那边啊，波乌 Springville 交界那一带哈，那他这个他有他去，那么他去经常去宣教啊，但是他呢有一次宣教，他已经结婚了，还有孩子，哎，里面有个宣教里边有个女子啊，这个女子，比较年轻啊，比她妻子年轻，他们到陕西啊，西安那一带啊，竟然去那边宣教，去过山东等等，结果呢，这个就发生了淫乱啊，那么的话呢，这个他把他整个这个就侍奉的事业也就是毁掉哈，我们就说，当然了，他也认罪悔改了啊，他也承认了啊，我们感谢主，他有这样的勇气，是吧？但是毕竟，这个，我们就说，带来了神的工作，带来了这个负面哈。那么这个就是说呢，不是说发生在他身上，就他一个人都可能发生在很多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举这个例子还是真实的例子哈。那么的话呢，我们说，这个他也就不再做牧者了哈，不再牧养了哈。他也认罪悔改了哈，这个向妻子哈，向，这事情哈，公开出来哈。我们感谢主，他有这样的勇气，认罪悔改勇气哈。那么我们想哈，我就是说，我看不出来他是信仰是假的，我也看不出来他，是这个不是真心信主的哈。他也很摆上，有这样大的恩赐，口才都给他。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我就是说，撒旦一刻都不放过，他时时在那盯着，这个就是你在哪儿，他都盯着你，看着你，所以他一有机会，他马上就上去咬这一口。他看这个时间段很准的，这个你哪有落点，他看得很准，他一口就咬上，所以这个就是，真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时时警醒，因为，你是靠着主啊，因为以赛亚书26章有一句话说，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进入到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你为我们成就的，啊，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啊，他说我们要白天我们切切的切慕你的名，在夜间我们的心里也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人就学习了公义。啊，所以看来，这个，我们感谢主吧，我们大家彼此鼓励吧，依靠，彼此依靠，彼此坚定信心。这个负面是负面的，但是你依靠主，务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你们跑掉了。还是这个对主的信心哈，不放松。站时间长了，詹姆斯，抱歉啊。
好， 这个时间关系呢，我想，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啊，这个11:10啊，我们休息15分钟，25分回来，那么我们继续下面的经文，好吗？好，我们休息一下。